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
人生路总是苦的，不过
那是基督走过的路。
小组查经系列，
彼得前后书，活出信望爱，跟随他的脚踪。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郑子梅。
好舍不得，我没算过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加起来我们花了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很快就把它查考完，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今天来到彼得后书最后一次的查考圣经，我们会看的是三章十到十八节。那么上一集我们说到主再来审判临到前呢，有两类偏差会误导信徒的，一个好讥诮的人，他们会嘲讽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呢？主不会再来，末后也不会有审判的，他们是凭肉体的本能呢轻看神的作为。那么另外一种人可能也出现在我们的信徒群体当中的，是属于消极的怀疑者，觉得神的安排神的时间太慢了，有点不服气，有点不满意，认为神耽误时间。实际上神不是耽误时间，神是宽容我们。那么彼得透过余下的经文十节到十八节呢，让信徒明白神的时间是我们凡人没有办法预料得到的。我先请珊珊帮我们读一下十节到十一节的经文。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
好，谢谢珊珊。彼得跟保罗在帖前五章的记载是相同的，两位使徒呢都称主再来审判大地的日子为什么呢？主的日子。彼得在十节到十一节他怎么描述再来的日子呢？纸媒，为什么彼得要用贼来比喻呢？其实不光是彼得，我们看福音书其他的使徒都会用贼来形容主再来的日子，你怎么看呢？
主来的日子跟贼的有一些现象很相似的，贼来的时候是人最放松的时间，最疲倦的时间，而且是因为疲倦嘛，就不容易警醒嘛。那主的日子就好像贼这个时刻来到，还有就是在一个你毫无防备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会来的。如果你是贼，哎，我来了，
我星期三来
你会怎么样？我就会有预防预备吗？防备他们来吗？因为我来的时候那个贼也是要偷东西的嘛，如果主人在最清醒的时间，我哪里能偷他的东西啊？
他不会在大白天在人多的时候，哎，我来了，或者提前告诉你，你记得关好门窗，记得锁门呢。他不会的。主的日子是人没有办法预料的，我们只能够用警醒的态度来等候。譬如像马太福音24章44节经文说，我们要做好准备，人子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了。你翻开圣经，其实无论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有很多处有关主再来的预言经文，当然不是刺激我们信徒，我们赶紧来算一算，我们预测一下到底什么日期主再来。神只是吩咐你跟我做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尽忠职守，我们好好管理神托付的工作，完成工作以后呢，那仆人就有福了。
嗯，
所以呢，我们看到不是说主像贼那样偷你家的东西，而是说那个时间是人没有办法预料得到的。好，十一节刚才珊珊也读了，十一节跟十节有个字呢重复了，有没有发现到呢？
消化，
消化。好，既然一切都要消化或者融化又或者消失不见了，那在等候基督再来的时间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呢？特别留意啊，十二节呢，我再念一次啊，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切切原文可以翻译为催促、加速、加快。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能够引用一下保罗书信的教导，说说你的看法。
就是世界将要被消化之后，他说我们的反应就是该当怎样圣洁怎样境界，就是好像说我们知道了这些之后，人应该有一个理所应当的反应，就是圣洁敬虔的度日。他指的这个圣洁和敬虔是指的我们既然知道了世界它是一个短暂的和虚幻性的，我们应该就把焦点放在那些永恒的实在的事情上。当我们把焦点放在永恒和实在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生活状态就自然是圣洁和敬虔的。
嗯，生活状态会基于你是存着一颗怎样的心来盼望主再来的日子。所以呢，经文不断重复消化、融化这些字眼呢，是让我们认真的想象一下这幅图画，你就知道我应当怎样为人。是不是像经文说，只要我切切的，或者刚才我说，我加速的做什么事情，我就能够让主再来的日子提前呢？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把主来的日子啊，把它作为我们活着的最后一天。那你最后的一天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就要赶紧去做主要我们吩咐要做的事情。赶快的要传福音，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嘛，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就是这个福音传遍天下，他就来了。所以我们有这个要传福音这个使命，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还有我们要多做主工，比方说是教导这个信徒啊，怎样不会被这个异端拉走啊，我们怎样在信仰上里坚固啊，因为神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嘛，哈。
嗯，
我们在想神的日子快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人和物质都要消化的时候，那如果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
嗯，
我们的朋友还没有信主，我们的心情会怎么样？
你舍得看见他们被消化吗？
嗯，
我们上一集说到第九节，谈到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呢，你就要尽最大的努力传福音，活出信仰，建造教会，而不是懒散的、哎、明天再算了，后天再算了、要速速的，不是消极的等待，觉得做人好苦啊，很厌世，巴不得主再来把我接到天家，不是那种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实践召命人生，与神同工，然后呢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么刚才我说可以引用保罗的书信，让我们知道我应当怎样生活。譬如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保罗勉励信徒要竭力做主的工作，他也勉励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那么另外还有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教导，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十三节那里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其中。有一卷呢非常难解的书卷，希望有机会小组查经可以查考，就是启示录。那么根据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的记载，我们知道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结束以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先前的天地过去，我们迎来新天新地了。在经文那里说，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什么是有意居在其中呢？
就是一个完全公义的世界，然后居住在里面的都是义人。
你想象一下，当一个空间是完全公义，只剩公义，那它会呈现一种怎样的氛围呢？
没有罪恶的地方啊。
我想问一下两位，新天新地是你人生最渴望最深的盼望吗？
当然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嘛。那里没有眼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也没有疾病，而人人都是彼此的相爱。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神与我们同在嘛。
感谢神。我知道你肯定会说你的最深盼望也是新天新地的珊珊。大家有没有曾经幻想过新天新地到底会是怎样的呢？
其实这样想的话，你没有办法把那个世界想得特别具体。我觉得可以在生活中某一个瞬间或某一个片刻去尝到那个感觉中的一滴，我觉得是会有的。就是比如我们经历过一些特别公平特别正义的事情，我们的冤屈被化解的时刻，我觉得我们尝到那个味道应该就是新天新地的那个味道。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大家多少都有经历过的，不多但小小就已经非常的幸福的。真的，只有公义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没有邪恶，没有污秽，更没有败坏的。我们基督徒作为承受神的义的人呢，我们将来也会住在其中的，在永恒的国度里头只有公义，那也是我们一生的盼望，到主那里去。之前经文也查考过，丰丰富富体体面面的进去，用神爱子的身份来进去的。我们刚才谈到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结束之后呢，会迎来新天新地。那我们再说说全面性的审判，对人来说到底是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的消息呢？
我有两方面的理解啊。对未信耶稣的人当然是坏消息了，因为他们犯罪嘛，犯罪以后也没有轻判或者是重判，中判都是一律的会判刑的，丢在那个火炉嘛，所以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去悔改了，只有永远的火炉在等着他们。但是对信耶稣的人来说是好消息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人间受痛苦啊，有很多的战争啊，还有这个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啊。好了，现在主来了，要审判了，我们可以跟主一同的在这个新天新地，当然是好事。
对恶人，对现在还在抵挡神的人来说，他们迎来的是火湖，沉沦的日子，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好的无比的喜事啊。所以到底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取决于你怎么看自己的身份。大家记不记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彼得已经强调收信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们，我们是寄居的人。我们大家都有旅游的经验是吗？寄居的人游览了今生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今生是很漂亮很美丽的风景，也有受苦，但我们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回家。
对啊，回家自己的床最舒服嘛。我们最终的渴望就是看见主再来，能够进到永恒的家。正因为盼望，就要加速主的再来，对信徒岂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吗？那么彼得在接下来继续勉励信徒，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那所以就当怎么样呢？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的建筑。但是我读到十四节特别下半节呢，我觉得压力好大，因为我真的不敢保证我的一生没有玷污，那如果我不能够保证，那将来我怎么见主面呢？
这个没有玷污不是靠我们努力的，是耶稣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我们要进入那个新天新地，我觉得彼得在这儿是鼓励我们去为他预备，为自己将要进入这个国度而预备。我们现在就是进入那个国度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被动的然后被拖着去的，是你主动的走进去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殷勤是说我们努力的去进入到这个国度，为进入这个国度去做预备。
所以呢，彼得前书特别前书呢有很多命令吩咐的语气词语的。刚才珊珊说努力努力，也就是殷勤殷勤。彼得在书信呢，我也没有数过多少次，反正是很多次提到我们要殷勤殷勤。那么芷梅，你同意珊珊刚才说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一生不玷污的？
是的，因为圣人都有错嘛，圣经里面已经看到彼得本人已经有罪了嘛，不认主嘛，三次不认主这个情况嘛，所以他明白人无法就能够胜了这个罪， 但是我们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去追求的嘛、
嗯、
我们要追求有像神这个性情，在基督里被拣选、身份要相称，所以我们要在信仰上慢慢的成熟啊，追求啊，能够遵行他的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试探。
嗯
啊，因为每天我们都会碰到试探，但是靠着神的时候，按着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神的保守我们，我们不会完全的没有罪的，因为神的义已经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成为有义的人了，因为我们是靠神而称义的嘛、
嗯、
但是我们要努力追求我们成圣这个属灵的生命。
对，要努力殷勤。听众朋友，你敢保证自己一生没有玷污吗？可能大家都不敢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见主面呢？我保证是因为我相信有神的帮助，有神的保守。人也要努力坚守自己的信仰，我们要殷勤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召还有拣选当中，自己在神的恩召还有拣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字啊。人怎么能够靠自己使自己没有玷污呢？如果可以的话，耶稣基督就不用钉十字架了、
嗯、
就不用救赎我们的罪啊。所以呢，我们是借着恩典使自己没有玷污，那么将来呢，你我都能够安然无惧的见主面。
圣洁的爱再一次临到我，温柔的爱再一次安慰我，释放我，恢复我，圣宝血成为遮盖，圣殿幔子已裂开。
有句话说，我等忘恩亦如流水，落花有情，流水无意。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非常容易忘记恩典的人。所以彼得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他就把耶稣受审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幕幕再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他是怎样受苦的，并且他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他无罪，他替我们受苦，为要叫我们得益处。
的爱再一次领导我，
基督的受苦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他担当了对我们罪的刑罚，因而他满足了神的公义。
耶稣的爱再一次医治我，
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从我们身上除去了罪恶。耶稣作为赎罪祭被打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使我们因他受的鞭伤罪得了医治。他这里说你们便得了医治，更准确的说是我们罪得了医治，使我们能够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的爱永不失败，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准备好圣经了吗？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最后一章最后一次了，十节到十八节，来自第三章的经文。彼得勉励信徒，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谨慎自守，不要因为基督还没来你就怀疑应许的真实性，不要因为基督还没来你就变得懒散，我们要热切盼望，做一个尽忠职守的好仆人呢。我们在音乐前呢，我们看了十节到十四节的经文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十五节的经文呢，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我们先处理十五节的上半节，因由这个字呢，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机会。经文呢有点像三章九节带出的意思呢是很相似的，到底是什么机会呢？为什么在座的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机会呢？
这个机会就是神 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所以神就把这个再来的时间往后推。其实神可以今天就来，
对啊，下一秒就来，
但是他没有，
哎，不确定
可以下一秒，但是他是按他的计划，不是按我们的时间表嘛。
没错，那你怎么使用你获得这个难得的机会呢？
就是用我们自己为我们所信的做见证了，在世人中间要有所分别。
对，有所分别，神对每个人都是长久忍耐的。我们怎么利用面前的这个机会呢？首先，我想问问大家，当你读到这些经文，你心中有没有那种迫切感呢？还是说，我有啊，但是我只顾着我自己圣不圣洁，我自己进不进前，那其他人就不关我的事情了。我们要告诉其他人，把握悔改的机会。我们在这边呢，在一个很热闹的街道上面呢，有一栋大厦呢，高挂了四个字，是个大的灯箱来的，耶稣爱你。从我小学到今天，我都已经结婚了，那四个字依然在这。每一次呢，当我经过，我看到那四个字呢，我就非常的感谢那家教会，因为那个是广告费来的嘛，是非常昂贵，但是他们坚持这么多年，还是有这个大灯箱，就是告诉任何一个人，哪怕你现在还是敌对神，哪怕你正在唾弃耶稣，耶稣还是非常的爱你，非常的珍惜每个人，他真的不愿意看到有一个人沉沦，真的不愿意看到有任何一个恶人。所以呢，我们也得把握好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刚才我们也读了十五节的经文，哎，谈到一个圣经人物是谁呀？
保罗。
为什么彼得突然会谈到保罗的教导呢？
我觉得是他在支持保罗的教导。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在罗马书也好，跟彼得一样，都有谈很多主再来的教导。我自己在想，彼得不是觉得自己这番言论不够说服力，然后找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使徒保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而是让我们看到呢，虽然圣经是透过不同作者来写的，不过呢都是神所默示的，前后呢没有矛盾的，而是让信徒呢，来自各省各地的信徒呢更加清楚主再来的教导。那纸媒啊，不如我们来谈谈往事好吗？我知道呢，也听说过啊，彼得跟保罗好像有些怎么说呢，有些矛盾，有些冲突的哦。
当时啊，彼得在安提阿跟一群这个外邦的信徒进餐嘛，然后呢就耶路撒冷就来了一批这个犹太的教徒，那彼得一看见他们就立刻离职，然后离开这个饭桌了哈。但是保罗看到就当众的责备彼得，彼得你做了一件不合真理的事情，刚才还在跟这个信主的外邦人吃饭，为什么见了犹太人你就离开了？我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已经信了主了，是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你看待他们如同看待罪人一样，要逃避他们？所以这个是不合真理的。
保罗是当面指责彼得，彼得是看到过一个惊天动地的异象的，神亲自启示他，福音也会临到外邦人的身上，那为什么你一看到犹太人就马上离席呢？就马上忘了耶稣的教导呢？所以曾经责备过他，所以呢，相隔那么多年，大家彼此都经历了很多事情，来到彼得后书最后的叮嘱，晚年的彼得再一次提到保罗，我觉得很感动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嘛，我所亲爱的弟兄保罗，感觉上他们已经不计前嫌了，心中已经没有那根刺了，彼得也知道你当年对我的责备是对的，我不应该这么做的，也体现了同心合一的一个精神呢。所以呢，就谈到保罗的教导呢，也是值得我们去听聆听的。但是呢，往后呢，经文呢，特别十六节开始呢，我们之前说了有两类的偏差会影响到信徒，那结果呢还有第三类的偏差，到底是哪些人呢？他们是怎么解读保罗那些比较难解的经文呢？
是一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对待经文就是强解，强解就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是无学问，是指的他们对经文理解缺乏深度和广度， 那不坚固呢，就说明他们信仰根基不牢固，他们的灵命也不成熟。但是呢，他们的态度呢，就是有一点不自量力，还有点自满，就是解起经文来很轻率，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强解。
可能呢，我们特别当我读到罗马书呢，我觉得几乎每一章经文呢，我都觉得很费力的，因为确实很难解。原来连彼得都觉得保罗的书信是很难解，那我们觉得难解是非常正常的。强解经文呢，这里说的不是硬解，反而更多的是扭曲它本来的意思，是动机不良的，随己意解释经文，偷换那个概念，让听的人呢会迷失方向的。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如果你坚持做这些事情的话，你是自取沉沦的。我们看到呢，原来还有第三类的偏差的，那些无学问自己不坚固的人还要强解经文，那是信徒必须要提防的。我们知道教会群体中原来也出现这类人，17节到18节进一步勉励信徒如何防备这些胡乱解读圣经的假教师呢？芷梅，
首先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仰，坚固信仰就是最佳的防备的方法。过去有人用这个例子，你懂得什么是真钞票，什么假的啊，异端啊，谬论啊，曲解真理的，你都会懂得分别的。所以我们要研读这个圣经啊，在信仰方面啊，有多多的追求。
我们家没有燕尾钞票的机器，但是我们有抵挡歪理、抵挡假教师的最强武器，到底是什么呢？可能你会觉得彼得的教导很啰嗦，讲来讲去都是那些的叮嘱，但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救主的恩典跟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我们本来是有坚固的地步，经文也说坚固的地步是坚定的立场，但你千万不要被人说两句，说花言巧语就被影响，失去你本来的原则跟立场的，要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呢，来到彼得后书的最后一部分呢，其实他的叮嘱非常清晰。第一个，审判一定会临到；第二，到处都是亵渎神的人，但是更加显出神的长久忍耐。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加速主再来的日子，就是努力的去传福音。那么整合了彼得后书的教导，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如何抗衡末世的信仰偏差还有谬论呢？怎么站立得稳呢？我相信呢，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在这里呢，我希望呢，两位姐妹呢，能够跟我一起重温一下彼得后书1章5到7节，不是有8种德行吗？彼得劝勉我们要努力去操练，不是8选1、8选2，而是每个德行呢，我们都得操练的。好，我先来读一下。第一个，信心、
德行、
知识、
节制、
忍耐、
前进、
爱弟兄的心、
爱众人的心。
有没有爱众人的心呢？起初是信心，到后来一步一步迈进呢，离不开就是爱。我们要爱弟兄，我们要爱众人，更重要的是勉励彼此吧，格外殷勤，不断不断的成长，不要做一个懒散的仆人。那么谢谢你今天陪伴我们查考彼得后书3章10节到18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新的书卷，敬请留意。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郑子梅，
下回再见。
再见。
主知道我的眼泪，深切了解我的伤悲，
主爱在我心深处，主慈爱充满在我心，主无限丰盛恩惠，因主恩典使我站立，即使世界都失去了盼望，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主恩惠永
存我心深处。